这个都拒绝了，也说明了这是可信的，信。那不然没有这个说法，就是这个不可信。你这个话可以说回来，我们人伪造啊，入世脑文呢、啊，也有的佛经，人家说是伪造的，他也说有入世脑文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因为他的文字，因为他的语言，我要看他的义理，这叫依法不依人，依义呀、啊。就不依文字了，一义不依文字。那谁说都可以，只要他道理对。所以，但是这部经呢，就是我所说的这个《无量寿佛经》，是我亲自听到的。不是呢，就是你一定要信，不信者呢，那是你的事。不是之法，可以信的，也能信，这叫信成教，信成教。这信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部经讲的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离这十万亿佛道，这个中间呢有十万亿佛呢，还有那十万亿佛道之外有个世界叫极乐世界，那有一尊佛在那说法呢，叫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算无量寿，他说本经这个所说的那就入世之法，这第一个应该现，要理要事都是正确的，这是表明了那个这个是阿兰经的解义的。他说他对这个经的态度，我对这个态度啊很入实的，就是入实应当信，这是佛亲口所听到的，而且是我的亲耳所闻到的。我闻就是闻成就，有信了，有闻了。什么时间说的？历史，凡是一切经典呢，标这个时间呢，它不定时，东渡西天各个时间不同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台湾早先，这个我们大家很理解了，因为时间不同。那么呢，怎么理解呢？那就是佛所说的经解义的时候，那么佛就跟阿兰说了，这里都有故事，太长了，我们不多做介绍。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，就是把它说成跟那个众生的机缘相合了。跟佛所说的那个道理啊理论相合了，由气理由气机，那么这叫意识，就是气理气机的时候。还有呢，说的人听的人大家说听意识，因为我们这时候随时都可以改，但是在我们现在时候不会改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在共同这个时候，这也是意识啊，你说听意识这是实。佛你就说话的主，这个法是谁说的？释迦牟尼佛。在什么地方说呢？在王舍城提手库三座。也在这个地方说的妙法莲华经，这就是处所。处所还有大众呢，那一下子就讲大众啊，就讲大众。那这个经啊，在这个听经的人有比丘，也有菩萨。那其他的经呢，我没这样这样解释过，也没看你这样注释过。这个经在慧眼大师他是这样注释的这样注释的。他说菩萨跟比丘在无量寿佛经平等平等，在其他的经小乘大乘的什么的不平等，不平等。和小乘法跟大乘法不平等，在这个经呢，劝你生极乐世界是平等平等，菩萨也要生嘛，众生也要生嘛，阿罗汉也要生。你愿意的话，你信得急的话，应该这样去做。所以下这个大众呢，就是众成就。这个众底下就很多了，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一切大圣神通已达，悉弥勒尊者了本际，尊者正愿，尊者正语，尊者大号，尊者人贤，尊者离垢，尊者明文，尊者善识，尊者具足，尊者牛王，尊者优楼平营迦舍，尊者伽耶迦舍，尊者诺提迦舍，尊者摩诃迦舍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犍连，尊者揭谛那，尊者大住，尊者大净智，尊者摩诃周那，尊者满愿子，尊者离障，尊者流冠，尊者坚福，尊者面王，尊者义成，尊者人性，尊者家乐，尊者善来， 尊者罗云，尊者阿拉，皆若苏达上首者也。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尊重是哪些个在这个法会，那么这法是可信的，是我亲到听到的，那么就是气理气机之时。那么呢，佛在这个佛是主，在这个道场呢，这个道场是随手库，所以说道场说这个法的时候，那么前五种成就了都说了，现在就是大众，大众。那么这些个所读的这些声闻大众啊，他有道德的，他行道已经正得于心了，有好多呢，有一万二千人，我们不能一一列举了，所以这上举了举的名词，我们把它解释一下，一个一个解释一下。这就是当时契机的，那机就是对象，就是接对象，那佛说法的对象，那是契的所契之机，所契之机。这个比丘成为大，一般的比丘就是比丘，为什么成大比丘？就是不是出入佛门的佛弟子，都已证得了罗汉的境界了，他能产生一种大用，大用。所谓大用者，他都有神通，都有智慧，都证得阿僧果了，都得了五眼六通都具足了。但是这个五眼六通里头有个佛眼啊，还有个法眼。这个佛眼就是他们没有成佛，但是在阿罗汉那个时候，在印度那个当时的情况呢，阿罗汉认为他们跟佛是一样的，佛所证得的他们也都证得了，对佛的众生境界那他们就不知道了，那一般就是五眼六通。比如说呢，这些人的呢年龄这个跟佛很久了，那么年龄也大了，还有这个德高望重吧，就我们所称的德高望重吧，说这个含义啊才称之为大，这是大字啊。比丘，比丘解释很多，解释很多，我们简单说几个就是了。那么因为这些个人啊不同了，解释就不同了。他不魔，他证得了阿罗汉果了，证得阿罗汉果了，那个魔就还恐怖，魔就还恐怖。那么那个坏人呢，总是不愿意好人做好事，坏人劝你好人做好事，他很刺激，因为你跟他不是一路上的，如果他是贩毒的，你不贩毒，他就怕你知道消息，他对你就很，你就是不贩毒，你要逮贩毒的，他就要对你危害。人也就是魔王啊，对着我们这个出家的要想修道的人呢、啊，他总给你障碍，因为你会给他升起恐怖感。那你成道了，那你是好人，你好人好坏不能并列的，因为他升起恐怖感，所以他升起恐惧。所以魔人呢，跟善人呢不能同类的，就是，所以那么见到出家人呢，那么这个魔王呢，鬼神呢，有时候扰乱出家人原因呢，就是他有恐怖心理，叫不魔。第二个其次，这个其次有时候翻因果，其次要没有正果的人，有祈求的人，次就是人呢，那是乞讨的人，乞讨的。既然出家了以后呢，那就不能带着什么财产了。有些人这样打算，我将来说到出家去，我自己呀、啊，现在积累的财富，我带去些个。那你不是出家，你在这享受就好了。出家不是享受的，出家要受苦的，不是有意的是受苦。你要成道，必须得受苦。比如说我们一天一个动作，我们有很多人很不习惯。任何人要一个动作要他做几个钟头，他也不习惯。那你要是在那搭坐，啊，腿子疼，磕头也是腿子疼，拜久了拜头昏了，念经会打瞌睡，他都是不习惯的。这有强排性在里头，谁强排你？你自己心里强排，这叫善恶斗争，懂吗？祈求的人呢、啊，就不敢急需财富，急需财富的人。这不叫骑士了，跟出家这个名词都不相合了。第二个名字叫骑士，乞讨的人，说乞讨人跟教化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教化就求口是有点饭吃，有点花点钱就够了。出家人祈求的还有另外特殊的、最高深的祈求佛法，像诸佛呀，像诸大佛呀，像三支舍，要祈求佛法。 还可以解释这个叫净面，比如说翻净面，它以清净自活的净面，以清净来活他的自己的生命，那就是佛所说八正道的正面啊，正面。然后这么讲，头几天讲沾着善道已经成对比了，算命啊、打卦、批八字这都不行的，不行，那是对咱们特殊法门，这正面不能拿这个去。但是和尚这个人算命、批八字、打卦，靠这个生活来源吃饭，这叫非命，这不是正命，这是邪命自活，这个就不是其实的人了。所以因此啊，这叫净命。如果翻成净词，净词，出家人有净词净戒，那么在家人、道友们，为了要成了优婆塞、优婆夜，你得清净，也得净词。虽然不是这个项目的，像这个的比丘这个净词这么高深呢，起码你受了三规，一定要坚持三规。那坚持那三规的意义很重啊，那是入佛的根本呐、啊。那个让你的24小时不要离开三宝。那那样做事忘了怎么办？我不是以前跟大家说过呀、啊？你保证你的见命怎么办？你早晨一睁眼睛念上十声，晚上一睡觉要睡着那时候念上十声。这也算净命了吧？早晨呢，睡觉没忘，三宝没忘。一醒，不论我一天干上什么事儿，我都想着三宝呢，我念的十声。这个的净命呢，就是我们比丘的，比丘尼250戒、348，一定要是没说毁犯。这个就是严格的清净戒律。这仅是戒律啊，还有八万威仪啊，还有3000细恨啊，83000记都记不清楚了。一个人要一天能记住83000的数字，我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干什么，走路怎么走啊？那现在这个末法时候，这个比丘精力啊，精力都没有，没有，那是叫真正的无所毁犯的，就是净命。其次就犯净命，比丘就犯这个含义，就是坚持着持久不失。那么第五个含义就破讷，破讷，一切末法就止住了。戒的意思就防非止过，把你一切呢都止住了，除了善业之外不做一切呢，一点的呢都不做。我们说这个上来所念些这些个大德们，他们都成了阿罗汉了，他们都证了那个究竟果位了，小乘的果位，在印度说那个时候就是极果了，那个佛在世说说的都是所谓的四阿含，就是究竟法了。到我们中国来又有大乘法了，说他那个不究竟了，在当时没有这一说。你大乘含义就是因为他仅仅是自了，光顾自己不管别人，这个说法呢也是对他们不公平的。我认为啊，他其次时候就要说法，而且人家供养饮食完了，他说你有什么愿呢，完了他就给人发愿呢，他就跟你讲啊，一切法呀，苦啊，无空啊，无常啊，无我呀，他也在说法呀，并不是没度众生，而是心量不大，心量不大，不能像菩萨似的专门为人呢，不为自己。那么他对自己的成分多，对利益成利益别人的成分少，所以因为他的心量小。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就算是究竟了。为什么有声闻有缘觉？声闻是从佛说法闻佛的教导，从这个声音他能够照着去做，得到修辞了，完了得到成就了。是如果是没成着蒙着佛教化的自修得到的，那就看这个一切的事物的变化，他也悟得了无常无我的道理，这缘觉缘一切法而生起觉悟，这自己觉悟的。那么他也是专门的自修，利益人家的少，要是利益人家的时候对他自己有损害，他就不去做。如果是他就行菩萨道，就帮助别人，他自己修道的时间就少了。菩萨他就不计较着，他就不为自己说，利益人家就是他的事业。那么那个三文二成人，他就利益他都把他自己，他就也有个说法，他就是我自己修成了，我了了生死了，挣得这种无我的道理了，那我以后你再发心吧。就是说他都没有活动的力量，就对这个声闻也好缘觉也好，说活动力量不大，对入社会在社会的活动力量不大。假如说到了声闻的这个阶段， 就像我们念书时候读了一半，读到高中，读到高中去做事情时候是不够的，那他这个水平啊、知识啊是不够的，他必须要进入大学，进入研究啊、科学研究上都能成硕士、博士了，他是能够啊，就是入大专的事。也有的，就像像你在这个乡间，在农村，要有高中啊，一个小学都是圣人了，所以看什么时候，看在什么地方，嗯，让你到那个佛说华严境界，那就没小乘的份了。佛说的是《法华经》时候也没有小乘的份了。佛说不是他不学，他听不到、听不懂，他就退席了。所以在这里头，所谓的大比丘，都是他已经他的得到他那个当时的所证的果位了。所以他这个罗汉也意味无学呀、啊，他学够了，学到顶点了。他学的初次讲法，初次讲法他的正德了，他感觉了没有再可学的。至于这个圣人的神通，那个这个就分他个人的正德果位的深浅不同，同一个类的，说是不是大的罗汉都是一样的，应该说是一样的吗？不同，也有浅微。说十大弟子，那么像这个受持啊读诵大乘的了，那么完他就是他记忆力非常的强啊，你像这个迦叶尊者，他头的功就非常强啊。那目犍连尊者，他神通就是第一啊，他有他独出的地方，独出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所说那个特异功能啊，道德的神通啊，而有些人他能够看到啊别人的这个过去，也看到知道别人的事情，那也是个道德的。我们在那个迈阿密就有一个啊，他就能看到别人的事情。有时候但你那一景深的他看不到，但一般他是道德的，他不是修德的，道德的不完全正确，不完全正确。但是修德呢，他这我们就说是这个罗罗汉吧，他戒定慧三学一定得修，一定得修，他两个是正德六通了而能够达到成道。那外道的仙人，那么大概大家历史看的剑仙小说，但是呢我们中国也有了地仙了，香港的八仙了，像汉钟离了，唐朝的吕洞宾了，他也有通啊，他那只能得到五通，他有修德的，那是修德的。所以这种变化的那个神通力的，这个声闻成啊、缘觉成啊、菩萨成啊，他们都会变化种种身形，种种身形。就像那个这些个阿罗汉也都能变化，都能变化身形。一到了大阿罗汉去了，他变化身形，他必须得到那个必不得已了，非得用神通手法。他才中了。所以汉明帝的时候，那个最初蔡难张元他们是那个到这个印度去，他梦见金人了，经过这谁的一说，傅仪一说，那汉明帝就想求了，就派两个代表我到印度去请。我半路上就碰见一个迦舍摩腾啊和朱法兰两个圣者，他们都请来了，用白马驮经的修的洛阳白马寺，那是就有佛教有经卷之时。那时候给这两个高僧啊请来之后呢，就给单给他们修个宫，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寺庙，就把它当成了一个那时候寺庙的汉朝时候衙门的名词。那么就把它安置在这个洛阳白马寺，修了白马寺在这翻译经典。那时候中国的道教很盛行，佛教没有，这是开始。这个道教就感觉到，这如果佛教在这来兴盛起来的时候，这个道教不就是抬不起头来了？但顾虑到道教将来就不会正盛行了，就被人家轻视了，他有这种嫉妒障碍的心理。那个时候什么三山五岳了，衡山呢、华山呢、泰山呢，还有一个衡山呢，还有一个嵩山，这叫五岳了。这五岳的山上都有道观，那时候道庙是林立的，那时候代表的道观的代表的人物叫楚三信呢。他们这些人不是一个两个，一千二百人，他联合着跟汉明帝要求，跟乔要求，他要现在讲就比武啊，就较量一下，要跟这个摩腾朱法兰呢两位圣僧啊较量一下。那么较量呢，怎么较量法呢？那么汉明帝就接受他们这个意见，接受他们意见就说，那个东边你说道教的东边为上首了，那是还是尊重道教了，西边就是摩腾诸法的两位圣者，他没带着好多经的，而四十二章经 白毛所脱经的没脱好多，古来经不是现在这么硬了吧，很简单了 啊